欢迎您继续收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与网信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引起了特别的关注。那么孟建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与美方都谈了些什么？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中国是否会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做出妥协，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我们刚谈到这个孟建柱为什么在习近平访美前夕访问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呢，就表示习近平访美前派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表明中国清楚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You'll recall last year that five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s were indi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去年借网络空间的活动起诉了五名中国军官。公众应该很清楚，美国和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在访美之前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美国来会见一系列美国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欧内斯特在谈到这个孟建柱访美的时候还表示，就是说美国方面提出经济制裁将对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实体和个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谈到了孟建柱访美，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和美国都是互联网大国，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的挑战。维护网络安全应该成为两国合作的方面，而不是摩擦点。
好，夏玉良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于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目的做出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中国方面是重视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特别派他来美国。您怎么看待孟建柱在这个时候访美？我们知道一般国家领导人这种国事访问应该是早就事先安排，那么在他即将成行之前还派他来谈这些跟美国各个政府的官员来会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肩负的重要使命还不光是网络攻击安全问题，还有这个前一段时间疯传的这个王岐山访美后来突然取消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些这个贪腐官员，尤其是掌握中共高层机密的一些贪腐官员的亲属或者官员本身递送回国。因为这过去呢美国跟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可能是作为个案处理，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低层级的人是无法来谈这个问题的，一般都是习近平特别信任的，无论是王岐山还是这次他称为特使的孟建柱。所以我想这可能是重要的方面，另外肯定也会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你看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言论以及中共过去多次的表达，你可以看出每次他们都说中国也是网络这个攻击的受害者，然后呢每次都是说好像美方没有理由的没有证据的说中国攻击，每次都是为自己辩解。但是这次呢美方是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美方这次还不光是指责，甚至说如果要是讲再不收敛的话要采取反制的这个手段。这个反制手段大家想想，美国的这个网络技术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说如果美方一旦进行反制这个报复的话，我相信那中方也会受到这个真正的这种伤害。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中方如果是对外那样的掩饰自己那也就算了，这次我想直接的私下的沟通，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题，那他就会怎么自欺欺人。
好，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派遣这个孟建柱到美国来谈这个四天的一个访问？
我觉得刚才夏衍良先生已经把这个孟建柱访美的多重目的已经谈了，我想概括而言的话应该是三重。第一重当然就是表面上讲的这个网络安全，但是我也有一点疑问，因为过去的网络攻击 基本上都是这个总参三部下面的6139部队实行主攻。但是这一次带来的人中间呢，因为我也不知道随员中间有没有那种隐蔽身份的就是解放军的那个随员啊，因为公安部当然是政府主管这个网络安全的部门，那么来也是名正言顺一点，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军方的那些实施主攻的人带来一起面对面讨论，我觉得中方在这方面的诚意还是欠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两个问题一明一暗放在一起。那么明的呢，就是美国要求中国接收39000名在美国已经宣布驱逐出境的违法者，就中国人啊，其中有900名经过鉴定呢是重罪犯者啊，那么就是中方呢，这个是谈了一年多，表面上答应了，但是迟迟没有准备这个引渡需要的文件。大概在这个这个会谈之前的不久，中方说准备了大概30多个到50个的那个人的文件，准备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带来。那么这个梦见39000跟这个50多个，那么差别太大了，这是要也是准备列上议事日程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大家都知道这个令完成呢的重要性，由于这个他的哥哥令计划是大内主管中办主任啊，也就是中办主任，掌握很多核心国家机密。那么中方也宣布他窃取了这些，非法获取了这些机密，令完成带出来了，而且美国的情报官员也通过这个纽约时报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如果接受令完成避难，将成为中美情报史上一个特大的案例啊。所以中方的确实是担心，应该说孟建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里。
好，你接着说。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没达到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也不是很那个啊，就是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一次中方和美方公布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结果的时候，调门是不一样的。那个美国白宫的简报上只是说，双方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那个探讨，就是中方就说达成了共识，但是呢，美方没有这样说。
是，
其实很难达成共识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在谈到孟建柱访美的时候是的确是这么说，他就说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的共识。但中方所说的重要共识，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会对美方做出一些妥协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语言上达成共识，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网络犯罪是一个应当制止的事情，讲这种抽象的东西大家都同意，但是讲具体的时候，如果美方指责中方攻击，那中方就不承认了，说啊我们还遭受美方攻击。要是在这一方面是，我想他如果要是讲做出妥协的话，不会是这样的表述，中方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妥协的。当然他会做一些无关这个要害的一些妥协，比如说最近呢，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郭玉闪，就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啊，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被放出来了，人家说这个是美方的一个妥协信号，相当于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点表面的改善，
中方向美方做出一个妥协信号，
至少是一个示好的这个表示，
是
啊，但实际上相对于那么多被抓的啊，这个200多个维权律师，还有这个有些律师被判刑的啊，那么严重的一些案例，他却并没有触及。
是，好，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何金莲女士分析，就是认为其实孟建柱这次来美国，其实实际除了网络安全当然是要谈，那么另外其实还要谈，就是中国所谓这个猎狐行动哈，包括这个郭文贵和令完成，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探讨这些方面的话题，从而导致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美双方对他这次访问其实都没有做出 非常多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这美国方面其实也是，就是白宫在他结束访问的当天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媒体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报道，中国方面也只是谈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可以解释，因为他们要谈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公开的这些，
一个是没有达成真正实质性的这种进展另一个方面呢，是中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他们不愿意公布这样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像这个令完成郭文贵掌握的一些高层的机密，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是见不得光的不愿意说，那他肯定也要求美方尽量的保持这个秘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这次习近平来访美的时候可能还会再触及到这些重要的敏感性的问题。
好，何先生女士，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孟建柱这次访美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中方所要的一个预期的目标，那么从他这个访美我们来分析，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是不是会跟美国方面就是他会在访美期间达成一些成果呢？从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觉得根据我截止今早晨的信息分析呢，我觉得在国事访问那个菜单上的很多事情其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目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缓和中美关系，而且呢这一次今天早上刚宣布的中国带了15个大企业的 CEO， 就是包括那个腾讯的马化腾，还有这个双汇的那个首席执行官等等啊，来这里来谈，然后就大吹特吹这一次呢跟美国都是顶级的企业家相会。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接受了一个建议，就是还是把这个双方的关系放在最好沟通的经济关系上，所以我觉得重心已经在这里了。至于刚才谈的那个孟建柱的带来的那些使命，我认为是不可能谈出结果的。你站在中方的立场上想一想，中方现在科技开发投入严重不足，也没有人才，所以呢这方面恰好是一个新产品投入最多最多的一个领域，如果他不偷的话，在技术上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所以除了美国自己呢采取措施保护好，同时用这种反攻击的手段制裁中国，希望说服中国不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好，谈到习近平的访美，我也注意到其实美中双方对他访美这个公布其实也有不同的处理，白宫9月15号就宣布，就是奥巴马总统将于这个9月25日在白宫接待这个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宣布就是说，习近平将于9月22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美国方面不提及习近平最开始9月22号到24号这之间的这个访美的一个活动呢？是不是表明这个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个西雅图举行这个高科技的峰会这样的一种安排感到不满呢？
是不是不满倒不一定能够定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中中方增加了很多自选项目。这个自选项就像何青莲女士刚才提到的一样，中方想要显示的是这次的这个访美的经济意义，因为知道这个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啊还是美国的选民最关注的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就是习奥会吧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中方希望这样的给美国人一点甜头而且跟工商界人士的一些接触也抬高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虽然讲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业绩并不好，但是现在这个趋势你可以看出他想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有的时候呢让国有企业跟那个经营的特别好的私营企业达成一种姻缘这种姻缘可能是拉郎配，但是呢他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有企业披上一层这个光环所以你说这个方面呢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节目单里边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表述
好，何先生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美中双方对于习近平访美这个宣布所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是双方宣布不同的处理呢，是双方的目的不一样。其实这一次呢，就是我其实一开头就把这个菜单上的项目呢都看了一遍，最后认为呢，应该说是中方没有什么要谈的东西，美方确实想谈很多问题。所以通过不断的通过智库还有一些重要的人包括那个防长啊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这都是一种释放不满，给那个中国造成心理压力，这些问题其实得不到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就是西澳峰会割牙的话题知多少，其中呢我一一列举去，其实就除了台湾问题上双方可能是共识，就是台湾呢不能闹独立，就是只能维持现状，也获得了蔡英文的响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是一致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话题了，特别一致。一个国会，美国国会过去谈的最多的就是汇率问题，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国债啊，上一次因为汇率，这中国放降低这个就是调整这个人民币汇率，然后就导致人民币走低，结果一下来就是似乎放了几千美元国债来稳住这个人民币汇率，所以这一点呢，美国才意识到，逼迫中国改变这个人民币汇率机制啊，可能对美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也是谈不得。那么既然谈不得，至于那个问题外贸，就是美国老是这个什么呢，有贸易赤字，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的，美国谴责点主要就是在两点，就是这个政府补贴搞倾销，就是这样。但是中国的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中国都做不到让步，现在目前呢经济形势这么不好，对这一块的期望很高，那么更不可能做出让步，而且中国的外贸现在是全面下降，只有对这个美国还有这个少数两个国家是继续增长，对这个日本欧洲全部下降，所以这一点是谈不出什么的，最多就是美方表示不满。我觉得这一次西澳会吧，大概就是双方呢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把双方要谈的话题全部谈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对方听不听改不改就是一回事啊。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我不相信美国互联网的实力，我相信中国互联网的实力，中国的互联网这个实力是超过美国的，比如说翻墙、干扰外台等网络概念，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就做得很好。美国要想让美国公民翻墙并干扰中共的电台，根本不可能。在谈孟建柱，我的问题是抓捕高于朴志强等人，抓捕大批律师，是不是孟建柱批准的？如果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什么呢？如果不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有作用吗？我的问题就是呢，再过几年孟建柱下台后，是否也会像周永康一样到秦城去养老？谢谢，再见。
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对，他前面讲的那个网络力量，我理解他是指中国封锁网络的力量，但是从这个黑客攻击技术还有其他的这个反攻击的技术来讲的话，美国仍然是这个领域中世界上最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讲到刚才说这个孟建柱访美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刚才问得很好，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们这些人来批准的，那除了孟建柱肯定还有习近平亲自默许啊，或者是私下里授权啊，这种那么这样的过去抓捕了这么多的人，习近平不可能说他完全不知道或者完全没有表过态，这都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解铃还得系铃人，对吧？那你到底谈什么？他可能做表面文章，为了给你点面子，可能暂时放一两个人，或者暂时这一段时间不抓人。所以中国一向都是这样来对应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如果中国满足于这种美国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表面的文章，那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奥巴马对这个问题他已经谈了多次了，已经不是说这仅仅跟你谈谈而已了，这次是下了决心了，如果你这个再不听劝阻的话，那网络上的这种反制行动就是要展开的。
是，这个奥巴马的确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何青莲女士，您想对这个山东孔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吗？
山东孔先生呢是把很多问题混在一锅煮了。孟建柱这一次来的目的不是谈人权问题，他不负有这个使命。那么中方这一次呢，在所有的人权就是被抓的这些人权人士中间， 为什么单单的选这个郭玉山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资助郭玉山搞 NGO 的二十几个机构中间就有美国国务院还有那个美国民主基金会，这当初公布了的，所以就算是卖美国一个面子，就是你资助的人我现在放出来了，他挑选性挺强。
嗯，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对，大家好。我认同那个前面夏先生谈到的这些因素，然后我想有另一个因素，是不是由于近段时间中国这种想借助武力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然后国际社会也对他的这种扩张行为日益关注，然后他想借助这个访美的机会，就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扩张的这个重视。就比如说中国在那个南海现在又修第三个这个跑道还是机场，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又那个军机舰队穿越美国那个领海。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这个对国际社会造成一个威胁，然后他们这次派特使来可能就是要消除这个威胁，然后再为这个中国武力扩张好像提供一个争取一个发展期一样。而且这个前段时间我关于这个在南海建设这个机场的时候我就说过，美国一定要引起相当的重视，不能因为这个曾经派过来一个特使去消除你这个隐忧，消除你这个关注，你就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了，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对对对，是，就是他提到实际上说这个中国在这个人造的岛礁上修建第三条这个飞机的跑道。您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邹先生。
我觉得这不是孟建柱应当讨论的问题，他不分管这个方面，但是习近平来的时候如果三大议题里面，就是这个最近的三大议题主要是网络攻击，一个是这个南中俄海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权问题，这三个问题都会提及。但是我相信这个习近平还会尽量的回避，他可能会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基本上都停止了吗？这个都告一段落了吗？讲这种用这种东西来敷衍。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奥巴马这一任期能够制衡的。奥巴马可以表明一种态度，但是更多的措施可能是更加强硬的立场，可能是今后的新的总统可能会表达出来。
嗯，好，这个何金林女士非常简短的，就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分析孟建柱为什么这个时候访美的时候，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他可能也跟美方探讨了，就是中美之间签署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看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国内专家，就是兰普顿教授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觉得这个这次习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会期？讨论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的问题吗？
我觉得整个看来不是的气氛不对，而且现在呢就是要签署联合公报也绝对不是孟建柱这个级别。这一次美方其实对这个习近平有些要求啊没有答应，比如这个国会演讲其实是通过这个外交部试探过的，结果美方没有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将在国会演讲。
是我们看到，对
对，关于这一点呢我还补充一句、
这个、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的人提出说，哎呀，应该让他在国会演讲，让他讲一讲这个中国现在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不是一个好事吗？就是在这个国际公开场合让他讲一讲他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怎么回事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多年不被提及了，是吧？
他的这个教宗的访问，看那个日程安排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你看习近平是9月25号到华盛顿，那个教宗一直到24号都还在华盛顿，而且当天早上是在国会发表演讲，就是甚至有种看法认为是不是这种安排是有点故意的，就是因为教宗这个访问会盖过，甚至会盖过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这个。
不管是不是有意的安排，但是至少给人们提示了一个信号，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宗教自由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受到严重的打压，教堂被拆，十字架被拆，那个基督徒们为此而数十的这个拼搏所以这种情况下把教宗的这个访问放到一个特别突出的这个位置，其实也彰显了一种信号，就是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特别强调宗教自由，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中国在基督教这个方面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就是对这段时间的打压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话，我相信美方也会在这个方面，不管是不是美国总统，至少美国国会会表达出这样的一些强烈的不满。
好的，那么有关孟建柱访美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